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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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来去找找赵启宏副组长，我们的 Steven 回到我们的现场，让他跟我们的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讲知识了。那么说到了呢，我们这个新法在十月开始上路之后，我们都一直在跟地方政府、跟我们的民众做说明。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当然我们要来看看哦，就是来解决我们行走跟穿越性的一些这个道路问题哦，让我们的这些民众呢可以更清楚、更了解。我们是来先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是的，我们这个条例通过以后，基本上来讲就是我们中央订定推动计划，那地方要订定改善计划，然后改善大概基本上大概有三个场域要改善，然后一个就是我们路口要改善，就是所谓点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路段的地方要改善，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线的部分，那还有一个面的部分，就是所谓的行人友善区要做一个公告，那还有一些行人优先区要去做一个划设。基本上来讲我们分成这个三个部分来去解决这个民众这个一般路段行走或者是在路口穿越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问题。
这些问题呢都是平常呢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的清楚哦，而且我们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就譬如说好了，我们要怎么样去认识以及知道说他们去改善。那当然那个改善不是我们说的算哦，一定是由这个我们住的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政府的各个的公路局啦，公务单位啦等等。那当然道路交叉路口跟行人空间的部分，尤其是在这个转角哦，我觉得它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哦，因为人家会讲到行人空间它是不是有规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在通行的这个路面上面是不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就是说车辆在行驶的时候有没有包含了我们有设置所谓的无障碍的部分。这时候就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咯。
好，是的，那我来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其实在一个比较容易发生事故这个路口的这个部分哦，那在这个路口的部分，基本上我们刚刚主持人讲到一个转角的地方嘛哦，那事实上未来在规划的时候，可能这个转角的部分，可能就是应该要有一些相关的轮椅的停等空间啦哦，那怎样把这个岛头把它做一个扩大，那去减少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转弯的一个大车转弯的一个视线的一个死角。好，那另外来讲就是说，也要有一些适当的照明，然后让就是说，有时候如果说太暗的时候，可能在转弯的时候会看不到行人。哦，这个部分也是蛮危险。所以说，未来在这个在做这个工程的做一个改善的时候，在这个转角区，可能这个部分都要一个注意到一个重点。然后，那另外就是说，在这个行人穿越道哦，就是我们在行人的这个穿越道的这个部分，大概有四个重点哦，可能就未来来讲，我们要去做一个检核。比如说呢，它要连接一些无障碍的一个斜坡啦，或者是说要设置来设置一个行人专用的一个号志。哦，那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可能最近比较耳熟能详，就是说一个行人的庇护岛。
啊，对。
哦，大家也知道说很多车子在转弯的时候，常常很多喜欢去做这个西瓜切啦哦。那这个很容易造成就是这样，造成就是说一些哦被 A 柱挡住那个死角。
而且你会看到很多的那个西瓜切都长到那个旁边都一环一环的。
啊，是的。所以说我们在未来在做这个路口做一个改善的部分的时候，我们会看看是情况要设置一个行人的一个庇护岛，让这个车子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去做一样这样的一个西瓜切。
对，很危险。
是的，那
不小心就冲上去。
没错没错。那另外就是说，可能有些长者如果说这个路口这个比如行车线太长了，他可能这个长者可能没办法一次把它走完，他也可以在这个庇护岛的这个那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下，那也是比较安全。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未来我们在这个路口要在规划的一个部分。
嗯，还有就是无障碍坡道的部分，还有这个无障碍这个行人通行，包含了怎么样来让他们可以更安全。
是的，没错。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常在讲到哦，就是说，我们在停靠除了车子的空间之外哦，还有就是我们一些用路的朋友，可能他会有一些使用轮椅啦、娃娃车啦，好，是不是在这个上面呢？我们有一些可以来去辅助的部分。还有就是在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问号，就是说有些路宽不够宽的时候，他就会用到排水沟。哦，对，这点可能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是的，没错。所以依照现行的一些无障碍相关规定哈，那我们今天人行道今天如果说要让使用轮椅的朋友能够这样很安全的通行哦，最少我们希望都要1.5米以上的一个空间，然后净高哦就是要有2.1公尺。哦，所以有时候，比如说你今天这个树木，这个数字，这个切出来哈，去可能还会，这个是考量的，肯定要就是说有一些视障的朋友，
对呀，
视障的朋友可能他因为他不晓得，上面有个障碍物在，那如果说不小心就可能会去碰到，会产生一个危险，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人行道除了宽度要1.5米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净高的一个限制，就是要保持这个2.1米的这个净高哦，不能有一些障碍物。
不过现在有很多都市地区会做这个所谓的绿化啊、美化啊，它可能不只是庇护岛，把它设置的非常的美轮美奂，它会搭配到就是种植的植物。那当然这个植物我们是不是有所限制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以前呢这个看到条条都是大路很美，但是到秋天的时候好像落叶太多造成了这个交通阻碍啊，甚至视线上的问题啊，在这上面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改善？
当然就是说植物的话，我们在这个我们的
还是交友地方吗？
我们的那个隧道功能设计规范呢，有一些原则性的一个规定哦。因为其实哈，如果说像早期没有特别的规定哦，这个树穴太小了哈，或者是这个树种选的不好哈，常常这个树的就长得不好。
对。
然后长得不好哈，长歪哦，长歪还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怕就是说今天树长得不好以后，比如说它如果说今天它的根凸出来在那个人行道上面，很多人可能就不小心会绊倒。然后那或者它长不好，有时候 他可能就是会有些疾病哦，他可能就会路会倒下来，也会对这个行驶在这个车道上面的车辆也产生危险。
是。那另外，我们针对了一些，就是目前我们看到一些危险啊，还有很容易的肇事路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善空间？
针对这些路口啦，就是陈鲁刚刚跟大家报告，就是说，看看是不是今天这个行川线哦，以往我们的设计就是说紧邻的这个路口，然后那我们基本上现在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向，就是希望说这个行川线哦，我们比较通俗的讲法说行川线退缩，大家听得比较懂了哈。那事实上就是让它行川线就不要远离那个路口，哦，让它就是说，哎，往比较哈，这个另外一面就是远离路口那一面来去做一个退缩。那另外就是说，刚刚前面跟大家讲，这个庇护岛就把它做出来。哦，这样一个。那另外还有一些像是那个行人专用的号志，有些路口可能没有那么完整哦，就把这个行人专用号志也一并哦把它做出来。我想这个这样的一个配套的一个设施，这样把它做好以后，这样应该对行人的一个安全保障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
是。但除了保障以外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修法，刚才有提到了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还有就是我们在施行细则的部分哦。那刚才有听到一个，就是规定要划定这个公告行人友善区，对不对？我们在那边一直在讲行人友善，这个友善区具体的内容哦，还有要跟我们的民众有息息相关的，你们真的耳朵要好好的听一下了。我们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好，是的，其实大家听到这个行人友善区的划定哦，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好像觉得说好像会限制到我们一些权利义务啊，生物其实是不会的。其实哈，就是说我们地方政府去公告这个行人友善区以后，就是要揭示，就是今天政府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哈义务，要去帮大家把这个行人这个无碍的哦，连续无碍的通行的路径要把它做出来。其实行人友善区的划设最大的一个目的是这样，那并不是要去限制大家的一些权利的义务，然后
是。那当然想请教一下副座了，就是你平常啊都会到处去看看考评，以及帮忙这个所谓的法条宣导，还有就是让我们各县市政府认识我们这新的法则以后跟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息息相关哦。你这样子这样沿路这样走过来哦，有没有有一些案例可以让你就觉得很有意思，或者是比较印象深刻的？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条例正式，因为之前有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就是说我们这个条例是11月1日正式施行了哈。那大概在我们大概在9月份、8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已经到各县市去做一个宣导。那当然在各县市宣导的时候，基本上在针对县市的公路局的同仁啦、长官哈，还有一些像建设处啦、交通局处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同仁来做一个宣导。那当然他们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一个条例，基本上他们也是有一些未来执行上的一个疑惑啦哦，比如说像今天今天这个优先区是什么概念啊哦，这个
应该会反问你对不对？
是的，那未来
他们问你说谁想的啊
那事实上跟大家报告，其实今天这个像比如以行人优先区为例啊，大家也是常问的问题最多了哈。那事实上这个部分是我们也是参考国外的案例啦，然后像我那个像日本的30区 Plus 啦，哦，然后还有那个欧洲的一个像那个游戏乡这样的概念。那当然先前呢，我们在这个条例在这个制定之初哈，那我们也有召开过很多场的一个公听会，那在公听会上面也有一些民团的一些先进也有跟我们来做一个建议。那事实上我们提出这样的概念，除了说我们把国外这样概念带进来以外，那同时我们也是有听取我们国内一些相关的一些道路的相关的一个民团给我们的一个建议，所以我们把它这样把它整合起来以后，才把这个政策把它推出来。
是。不过已经都有说服到每个人的心里吗？
那基本上当然在这个条例执行之初嘛，因为大家都没有做过，大家会当然会有点担心啊。那事实上我们未来可能我们还是会加强去宣导。那在这个可能在我们这个条例现在已经通过了，已经正式施行，那我们未来我们现在目前正在积极在订定一个所谓的中央的一个推动计划。 那在这个推动计划里面，我们会给地方做一个引导，就是说未来在他们在做改善的时候，大概有哪些地方要去做一个注意的。那同时在大概在明年的时候，我们会针对这个行人交通安全设施这个部分，我们有一个规范哈，我们会定出来。那未来大概我们会整合这些东西哦，那跟地方一起合作，那把这个环境把它做好。
而且呢，大家也会想到说设置这个行人优先区哦，或者是时段性的行人徒步区。什么叫做时段性的行人徒步区？这也是大家这样，是谁呀？是谁呀？
其实时段性的行人徒步区不是新的概念
了，对，
只是现在就有，比如说
说出来而已。
哎，是的，是的，比如说很多大家可能大家都有在观察一个发现，就是可能在一些学校的一个周边，对不对？
一定会看到。
哎，一定会看到，比如说今天在我们小朋友今天在上学或放学这个时段哈，那个时段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限制，相关的限制车辆进入这样的一个措施，哦，这样就所谓的跟这个时段性的一个。
对，所以大家不要听到说怎么又有冒星星，不是，这已经在实行蛮久，而且是在学校周边。好，那当然呢，这个行人优先区的工程师座啊，我们有没有一个短中长期，或者是预定要什么？什么时候会完成啊？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呢。
行人优先区现在目前来讲，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主要现在目前一开始就是除了工程面未来就是说在进入行人优先区，一定要让这个驾驶人知道说啊，已经进到这个区域里面，
你不可以快，
你不可以快，那你要当心行人哈。所以说未来在这个行人优先区要进入那个区的时候，可能你就是这个。要一个减速丘哦，一个减速的一个工程的一个手段。那或者比较简单，就是说我们这两个区就是说跟一般外面的区可能有一个色差哦，可能用
颜色
用颜色去区别说，你看到颜色区别，就让我告诉你已经进到这个区里面，
还是有声音。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行人优先区，未来我们会跟交通部一起合作，会有一个专属的行人优先区的一个牌面出来。
哦，这需要。
对，那这个部分就国土署这边，我们大概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个初稿哈，我们已经送到交通部去了。那目前来讲，交通部还在做一个审查，做一个法制作业当中。那未来如果说通过以后，在这个道路标志标线设置规则里面，就会有一个专属的牌面啊，让行人也好，让这个驾驶人也好，都会知道说哦，你就进入在这个区域里面。这目前还在努力当中，
所以大家就知道哦，这个整个一个提成哦，可以让大家更清楚。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那么也要非常谢谢 Steven， 也是我们的赵启宏副组长哦，让我们大家长知识哦。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大家再见。
我要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什么不说出来？说爱，
悠悠宝贝啊！
再度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国土管理署呢，在南投车城举办了人文交通及城乡风貌联合成果展，融入了AR 跟 VR 的一个游戏，还有跟游客可以一起互动，来推广整个人本交通。那么当然这一次呢，非常特别的是由副总工程师苏建龙，还有包含了南投县的王瑞德副县长，以及观光署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这是代表来到我们的现场，共同来主持这个剪彩。那么这次的展览期间从10月26号到11月17号。那么让大家呢为期有23天，以六大展区汇集了全国交通建设的成果之外，还包含了2020年到2023年的马路好行获奖作品哦。那么在2024年的致敬城乡魅力大赏杰出作品中的2024南投县人本交通创意竞赛作品，还有历年来的建设案件，遍及了全国的各县市人本交通建设的影音成果，那么让大家可以深入的了解各地的交通人本环境以及城乡风貌的一个优化进程。国土管理署特别讲，为了提供多样化的人本交通教育宣导活动，这次推出的 AR 跟 VR 的一个实境游戏，搭配线上抓宝卡牌收集、闯关抽奖，还有大富翁的互动元素，让大家用轻松有趣的方式来体验，更认识路口整个行人交通的安全措施跟设施，在人行环境中高龄友善的示范区，减少路侧障碍物以及提升非号志路口的安全等人本街道的基础知识。另外在10月1号也颁发了行人交通安全条例，在展区设置了行人友善区、行人优先区，来融入当前的人本交通安全议题，来建立正确的用路观念。这时候呢，也让大家了解国内要建制良好的一个通行街道区，可以提升城乡整体的生活环境，是需要中央跟地方来一起串联各领域的专业跟民众的力量。那不管是从道路工程啦，一直到观念的教育，扩充整个公园绿地，还有水岸环境，包含了结合了在地的人文特色，都是从人跟环境中来融合的角度出发，来实现整个城乡间的均衡，融入我们大家跟生活中息息相关的，也共创以人为本永续营造的美好愿景。最后呢，也特别讲到了整个系列的教育活动呢，推广到校园，从即日起正式开跑，10月26号到11月17号前往南投县的车城牧业展示馆，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0点到下午的5点半，礼拜六礼拜天是早上9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相关的部分呢，可以直接到国土管理署好康报 FB 或者是南投县人本交通教育宣导的官网就可以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Vin 欢乐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